网上地政指引第25周，耶稣是活水、光和生命导引。这个星期我们跟着耶稣的旅程继续向前迈进，当我们同耶稣在一起的渴望增加，我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也都变得更清晰，我们就越容易选择用更多的时间和耶稣在一起。我们这个星期将会被约望福音里面三个非常有震撼力的场景填满。这些福音场景不只让首批阅读四本福音的群众就基督的意义作出深刻的反省，亦都使我们作出同样的反省。我们要仔细地阅读这些故事，我们需要加入耶稣和这些人物的互动里面，我们要热衷于每一个问题、每一处误解、每一个片语的转折、每一个紧张程度的提升和场景人物的生命转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领会有关耶稣是哪个的宣告，是经过细心的安排，并且可以活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这个星期我们可以更紧贴故事的起伏，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地政旅程的一部分。这个星期的默想将会帮助我们将在这个地政的旅程里面所得到的恩宠聚集在一起。在井旁边的妇人生出来就是瞎眼的人，和耶稣的朋友拉撒路，代表着我们和我们在这个地政中怎样体验耶稣。当我见到自己在井的旁边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早已经感到非常口渴，恩宠就会降临到我身上。当我可以讲出新的饥渴，同埋可以满足我饥渴的活水，我就可以超越自己，抗拒信任上主的剩余阻力。当我明白耶稣，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认识，直至向我揭示他自己，以及让我知道自己需要他作为我的救主，我将欢呼喜乐，并且将好消息话俾全世界知道。当我承认自己的眼睛已经被打开，恩宠就会降临。其他人未必相信我已经可以睇到。我知道我只可以不断咁向自己同埋其他人重复承认呢一个事实，或者我会因住声称这个先见之明而遭受到某些人的拒绝，但是在基督的光里面，我可以清楚见到曾经医治我的那一位，为此我感谢和颂扬他。当我体验到自我牺牲并不意味死亡，而是光荣上主，恩宠就会降临。当我体验到自己其实已死去多时，被埋葬、捆绑、薄，不再有生命力，我会感受到耶稣要我放胆向前的有力指示，善用下面的帮助，让这些物观成为这个星期每日生活的背景。这个星期我们承认耶稣是为我们而降临，同时我们对他的感谢也都有所增长。我们的选择已经被肯定，就是要我们的生活和基督合而为一，并和祂对我们的爱越来越调协。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这个星期的地政，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开始这个星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仔细阅读这个星期的材料，他们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写成。这些关于耶稣的生动描绘，有力地向我们揭示了如何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发现耶稣存在的奇妙方法。这个星期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让这些故事进入本周的背景生活。我们越熟悉这三个和耶稣相遇故事的互动， 我们就越可以感受自己的生命因耶稣而起伏，并从这个星期的反省得到果效。如果我们将每一个故事反复思量，我们就可领会到这个星期可供仔细咀嚼的问题。为什么撒玛尼亚妇人选择在中午一日入面最热的时候去打水呢？他是不是要避开村庄的其他妇人呢？我生命入面有哪些地方是令我感到尴尬而逃避跟其他人交往呢？我生命入面的正午之井是什么呢？我可以想象耶稣在那里迎向我吗？耶稣试着让他知道自己感到口渴，或者耶稣希望更深入了解这个妇人，但他拒绝了，他觉得不配，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当耶稣提出要满足他的口渴，他拒绝了耶稣，他认为耶稣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至少这个井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吊桶。我是怎样拒绝耶稣呢？用藉口、困难、障碍，还是我没有时间，我从未做过，我的问题太复杂，我不知道在纷乱里面怎样才可以找到耶稣。当耶稣让这个妇人知道他是认识这个妇人的，他就明白到自己见到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人，或者这个人就是他一生所渴慕的。我愿意让耶稣揭示他认识我、了解我吗？我找到合适的话来表达耶稣正是我一生所渴求吗？生来瞎眼的人在被称为史罗亚地派遣的水池清洗他眼睛内的泥泞，耶稣怎样成了一个水池洗涤我眼内的泥泞，使我能够看见呢？就在他可以看见的那一刻，生命变得困难重重。在人们相信他能够看见以前，人们怀疑他是否同一个人。我的重见光明是不是也将我改变得令其他人对我的转化感到惊讶呢？人家似乎对他能够重见光明感到恐惧，我对能够清晰知道耶稣是哪一个感到有什么恐惧呢？为了要跟耶稣在一起，我又要做一些什么的决定呢？马尔大对于拉匝禄的死道出了极大的哀伤，并且有些埋怨耶稣，主，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我对生命中哪些失落感到悲愤呢？甚至为了他们埋怨上主，而不认为所失去的可能就是彰显上主光荣的机会。尽管耶稣告诉马尔大知道，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他仍然不肯相信耶稣可以立刻将他死去的兄弟复活。我对耶稣能够带来生命又有什么怀疑呢？耶稣站在坟前哭泣，他坦然表达了对死亡的感受，他是不是正在凝望面对自己的坟墓？我可以在哪里跟耶稣在一起呢？我可以站在这里面对自己每日生活里面的坟墓吗？耶稣喊出释放生命的话，拉匝禄出来吧，他今天怎样向我作出这样的呼喊呢？这个星期的 每个早上，当我穿上鞋和衣服，我将为这一天做准备。每个晚上，我要用一些时间为意义深远的旅程献上感谢，这些都是恩典，都是关乎和耶稣的结合，都是为了上主更大的光荣和为其他人侍奉。给这趟旅程，生命中有一个最大的发现是辨别有可能和或许。这个星期我们继续透过耶稣的神迹被吸引到他个人和行奇迹者的使命里面，他继续透过神迹使他和他的道路成为一些人的有可能和另一些人的或许。约望福音的头十二章 不只强调耶稣的奇迹和能力，仲强调了他要激发回应的渴望。这些奇迹常常出现明显的不可能。他们没有酒，你又没有吊桶，我们只有五个麦饼和两条鱼，这么多人那怎么算呢？耶稣将不可能变成奇迹，藉此制造讨论和相反的意见，因没有、不能拥有而产生的表面张力，和因信与不信而产生的内在挣扎总是存在的。这个星期的默想练习邀请我们以决心和回应来祈祷，我们听到主的召唤，要我们本身成为奇迹，我们跟井旁的妇人一起，对这个讲出我们所有事情的人产生疑惑。他不只给我们洞察力，更将维持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怎会这样呢？主赐给我们能够看见耶稣的新视野，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他是真的吗？他向我显示，我就会敬拜他。但是我们有时候见到他，有时候又见不到他。我们从某一种死亡的状态中复活，但是这个是真正的生命吗？我们在坟墓里面已经很久，有些事情看上来或者可以发生，但是我们简单的现实生活里面是否完全有可能发生呢？约望福音里面的奇迹之书为我们这班门徒做准备，藉住相信耶稣的有可能，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出神迹的价值，因为他能够将疏离者转化为笃信者，让看不见的能够看见，并且将死者复活。我们也都以怀疑的一面祈祷，耶稣的神迹令很多人感到惊惶失措，他们不再跟从他，他给我们的训示非常之艰辛，他引发的对立和矛盾越来越严重。我们对自己是否能够与他停留在有可能里面感到疑惑，当他由激发者成为被怀疑、被憎恨和被定罪的人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恐惧里面祈祷。这个星期我们要同耶稣一起祈祷，他为我们改变了水、光和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祈祷包含了我们既被吸引又感到惧怕的情绪，我们为自己的疑惑和继续跟从耶稣的渴望祈祷。我们投奔哪个呢？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或者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上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耶稣，这个星期我盼望能够跟你更亲近，更能安于你所做的事情和你驳斥别人的方式。我喜欢见到你接触、医治和安慰这么多人。起初我只是在远处观望，看到你对其他人是几咁温柔，然后我看到你对我也是咁温柔。你的慰藉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你牵住我的手，以直接平静的眼神望住我，邀请我要有勇气。我感受到你要引领我跟你建立更深的友谊，你已经成为我一个亲密的朋友。我在福音里面读到井旁妇人的故事，我到井旁的时候亦是烈日当空，没有其他人在附近，我只是想打水，然后在遇见任何真相拒绝和嘲弄我的人之前离开。岂料我遇见你坐在井的旁边，就好像你一直在这等待我一样。你邀请我以另一种水来解渴，突然我体会自己是几咁口渴，并且充满渴求。我盼望改变自己的生命，矫正过去的错误。我将上主在我的生命中拒于门外已经这么久，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翻转头，但是你邀请我进入你的活水和永生。你棕色的眼睛坚定地凝望着我， 表示了解我的罪，但是我所有的缺点似乎都不重要。你以怜悯将他们完全抹掉，所有使我跟上主保持距离的原因都不再重要，包括我的罪，包括尽管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包括尽管我犯下很多错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你已经邀请我进入新的生命，我感受到新的自由。你能够打破阶级障碍，跟一个低下的撒玛利亚人谈话，我亦都是一个卑微的人，却能感受到同样的自由。我似乎一下子感到轻松起来，我只是想高声将好消息呼喊出来。来看看，我要将你介绍给所有人，那些曾经拒绝我使我惧怕的人，我所有的恐惧都不再重要，因为我有你的好消息，你的活水和我见到在你之内的自由。耶稣，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你，感谢你邀请我进入奇妙的爱和生命里面，感谢你爱我，医治我，跟拉撒路的故事一样，当我跟你分离，你为我哭泣，但是你从没停止爱我。当你看着我从坟墓里东歪西倒地走出来，当你为我解除束缚，将自由给我的时候，请让我也能够感受到你的自由。